昨天呢，我们谈到了这个曲哈，曲呢，为什么会是这个有的音，有的集？所以昨天呢，我们谈到了曲，也谈到了第一个呢寓曲，第二个呢见曲。好，现在呢，我们进入第三个借进曲。借进曲呢，是执着于借或者执着于某种仪式呢，认为它能够朝向解脱，或者认为它能够朝向这个出生在永恒的天界，或者朝向于解脱，叫做借进曲。那在佛陀时代呢，有很多外道呢都是修这个借进曲，因为没有正见的关系，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借进曲呢可以朝向解脱啊。比如说呢，在中部呢有一次这样的经典，是讲两个外道的修行者，一个叫波那，一个叫仙尼亚啊。波那呢是学习牛的行为的，牛怎么走路他就怎么走路啊，牛怎么吃怎么睡啊，怎么喝，他就全部学牛的行为。他们认为呢，这种行为呢能够导致出生在天界，永恒的天界，或者是朝向解脱啊。因为在这个印度时代呢，很多人啊都认为呢，修行啊最后呢要解脱呢，是应该把先折磨身体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悉达多太子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也有这样的这个不正见、错误的见解，认为呢先虐待自己的身体，所以他修了六年的苦行啊，后来才知道呢，这个苦行呢是不能够朝向解脱的，因为他们认为呢，解脱是要先解脱身体，所以他们就虐待自己的身体啊。所以这个所以在印度时代呢，很多人就是修这种苦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的到现在还是有啊，比如说有赤裸裸的赤裸外道，他们都没穿衣服的啊，就是出来冬天也不穿衣服，或者冬天呢就泡在水里面，冰水里面，或者呢是睡在这个有吃啊有尖刺的床针床上面，或者呢一天呢只是用一只脚站着，这种种的苦行到现在呢印度还是有这类的苦行，因为他们认为呢一切烦恼都是从身体来的，他们并不知道呢烦恼是从心生啊。那佛陀哈是悉达多太子也是一样。那这个经典呢，中部后来当然悉达多太子才发现呢这个不是真理，而放弃掉了这个苦行中道啊。中道呢就是不沉迷于欲界的享受，也不太虐待自己的身体。所以吃还是要吃，吃是为了维持色身啊。那在中部呢，有这两位修行者呢，外道修行者，一个叫仙尼亚，学这个牛的；另外一个呢，波那是学牛的，仙尼亚是学狗的啊。他们修行了很多年，那有一天呢，他们听说佛陀来到他们的地方，他们居住的地方，就很高兴。啊，想去见佛陀，然后想请教他们这种修行呢，是否真的能够带他们往生天界或者解脱轮回啊？所以他们就来到了佛陀的面前啊。那这个顶礼过后呢，他们就做一个像做牛的，以牛的姿势坐着；另外一个以狗的姿势坐着啊。那这两个都是好朋友哈。那这个波那呢，就问佛陀说：“请问世尊哈。”我这个好朋友呢叫仙尼亚，他学狗啊的行为啊已经很多年了啊，他学狗吃，学狗吃都是吃人家丢掉了这个烂的食物啊，学狗坐啊，学狗撒尿，学狗睡觉等等都是学狗。请问哈，这样的修行呢，他往生过后会往生那里，会那里去哈？佛陀说：“哎呀，这个问题啊，你还是不要问我吧。”好。那这个仙尼亚坚持说不行，我们修了这么多年了，这次就是充满着这个信心来，希望佛陀给我们一个肯定的安设哈。佛陀第一次说你还是不要问，他们还是坚持佛陀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哈。 那第三次还是佛陀还是说都要问啊，最后一次了，没有办法啊，他们坚持要好，你们既然我就叫你们跟你们说三次都不问，你们还是要问呢，好，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啊。说你这个朋友呢，塞米亚呢，学狗走路这么多年了，学狗走路，学狗睡觉，学狗吃，学狗撒尿等等呢，他的心呢已经倾向了这个狗的行为，已经倾向这个狗的行为呢这么多年了，那他往生的时候一定会出生在狗的家里，狗住里。但是呢，如果呢？你这个朋友啊，塞尼亚还是认为在临终的时候啊，还是认为呢，邪狗的行为啊，可以导致畜生天界或者解脱轮回啊，在这个经典只是说畜生天界哈、啊，他还有持有这种邪见呢啊，邪狗的行为呢，能够导致畜生天界呢，临终的时候还持有这个邪见呢啊，有两个可能，他会出生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动物界。另外一个是地狱，所以这两个问题哦，一个是一个人呢，如果学一个动物的行为这么多年呢，他的心倾向于动物，下一次就会出生为他倾向的那一种动物，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这个人临终的时候呢，还持有邪见呢、啊，认为这种修行能带领天界，这是另外一个了啊，这个是另外一种邪见的，跟之前那个又不一样啊。所以这种人呢，两个可能，地狱或者是畜生界。那佛陀就说，你这个朋友呢，如果他学狗的行为啊成功的话呢，他出生在动物界；如果他临终还认为呢，好像学狗这个行为没有成功，但是他坚持他的邪见呢，他往生的时候出生在地狱界。好，那这个塞尼亚一听的时候啊，嚎啕大哭啊。佛陀讲，我就叫你不要问了，你还要问，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嚎啕大哭的、哦、那这个先念就我哭，并不是佛陀说说我怎样怎样、哦、那是因为我已经学了这个学佛的行为啊太多年了、哦、我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方面的修行，然后结果知道呢不是这样的，我难过而已、哦、又不是佛陀说我而哭、哦、所以他就解释。然后他又问，那我的朋友呢，他学牛耶，他学牛的行为他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哦、同样的，然后佛陀也是以同样的方法跟你们解释，结果呢这两个呢都放下了自己的修行，放下这些狗啊牛的修行而走入正道、哦、所以呢这个正这个这种见呢叫做见进取，然后只取某种仪式某种修行呢会带你往生天道。好，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修行中有时候也是要检讨一下，好，如果我们认为某种修行我这样一直念可以往生啊，这个天界永恒的天界的话呢，到时我们还持有这种见解的话呢，可能有机会问碰到佛陀还是要请问他一下比较准确，所以不要坚持自己的见解啊，心 open 一下啊，不要坚持自己的见解，认为一定是这样的啊。好，那另外一个呢，讲讲我一个我这个朋友的故事哈。啊，他现在是一个比丘尼啊，当他回忆到，就是当他观到这个过去世的时候呢，有一世啊，他是婆罗门的太太啊，婆罗门呢，他们就相信这个永生嘛，啊，就是你要永生呢，你就是要宰杀动物，祭他们的上帝，他们的 God 啊，祭他们的上帝，就是宰杀动物要来供祭上帝，这样呢就可以永生了，好、啊，所以呢，这个婆罗门的太太呢，都时常啊。催促时常督促这些他们的信徒啊，这个就是信徒教的信徒呢，时常要杀生，特别是杀鸡啊，杀鸡来供这个供奉这个上帝，这样就可以永生了，下一次呢就可以出生在天界了，永恒的生命啊。所以他这个业呢，当他要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婆罗门的太太呢，他要临终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这个 业相，看到了这个业相，应该是看到了去相，就是他要往生的地方叫去相。他看到了很多鸡啊，很多很多的鸡都来啄，是叫啄吗？啄啊，都来啄他，啄他，啄他，所以他就很痛苦。没有死之前呢，他就很痛苦。那这个换完身过后呢，果然呢，自身为一只鸡。所以你看他们因为持有这种错误的见解叫戒禁取呢，因为你持有这个错误的见解呢，我们的行为啊就朝我们所持的见解而前进。所以为什么正见就是善法的前导啊，就是这样，邪见呢是恶法的前导。因为你持有这样错误的见解呢，我们的行为呢就会朝这样的方向前进，而犯下了很多恶行，所以这个婆罗门呢，最后呢，他才能成为一只鸡。好，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在三印部的，三印部的这个是讲那个塔拉布达，塔拉布达呢是一个巡回演出的演员，但是巡回在舞台上演出表演，让人家欢笑，那呢，有一天呢，他就来到佛陀面前，就要请教佛陀。他说：“世尊，我们的传承呢、我们的传统啊，根据我们以前 ancient teacher 所流传下来的这个经啊，说呢，做一个演员呢，在舞台上呢，就扮演这个喜剧啊，让观众啊哈哈大笑，这样呢，我们以后的往生呢，就会出生在天界的笑神，还有一个笑神的。所以呢，他就很高兴的就问佛陀，佛陀说问他是不是这样啊，佛陀也是这样，你不要问了所以佛陀叫我不要问了，就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要问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坚持还要第二次第三次呢，他还是坚持说要，好，你既然要知道，我就实话实说他说呢，众生啊还很多还没有远离贪爱的人啊，很多众生，你的观众，我们的你的这个观众里面呢，很多观众呢还没有远离贪爱啊。那看到你演出这个剧情啊，这个剧情很容易在引申我们的贪爱的，所以这些众生本身都还没有远离贪爱，再看到你演出这些剧情啊，更加激发引申他们的贪爱。所以他们就更多贪爱。那很多众生呢还没有远离嗔恨的看到你演出的暴力的这个戏剧啊的影片的话呢，他们的嗔恨呢更能够引发更激发他们的嗔恨那很多众生呢还没有远离痴的呢，看到你这个剧呢，他们的痴更能够引发他们的痴那你自己呢是个演员你自己也是没有远离贪嗔痴嘛那你这样放欲这样放欲呢，沉迷在你的剧情里面呢你自己也更多累积了更多贪嗔痴，同时呢你也引导也带领了你的观众引发更多的贪嗔痴这样的一个结局呢，你不会出生在笑神，但是你会出生在地狱的哭神呢，笑那个地狱的 the hell of laughter。 我从来没有听过地狱还有一个笑的地狱这是第一次在经典看到他说你会出生在地狱那个笑的地狱的这个地狱众生那他这个呢他听了过后就难过了就嚎啕大哭了起来，然后他就说我哭的原因呢并不是佛陀说这些，只是说我被欺骗了我被我这个传承我的传承这个讲说，我们只要在戏这个舞台上呢扮演喜剧让人家笑的话呢，可以出生在天界这长期呢我都被欺骗所以这点呢我们自己有时候要研讨自己要 keep your mind open 我们所跟随的道路也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传承，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全盘相信，也不要全盘接受 啊，是在《噶拉玛苏塔》就有讲到啊，《噶拉玛苏塔》不因为是经典所说，不因为是传承所说，不因为是我的老师说的，不因为是这个culture 流传下来的哈、啊，很多很多，他说不要牵强去接受它，那要怎么办呢？啊，你如果说这个学了之后呢，我们的贪嗔痴反而增长的，那知道马上知道就不对了。好，学了过后呢，我们贪嗔痴减轻的话呢，那就知道是，我们就知道这是该走的路了。好，所以有时候自己呢要用智慧去衡量一下啊，不要性太强。所以我们中国人啊，好像我每次是全世界这个像弘法呢，都时常发现到呢，东方人呢性比较强，慧比较差；西方人呢慧比较强，性比较。他们什么事都要问为什么先一科学，他们经过这种科学式的这种他们的环境哈，西方的环境呢，整个他的文化就是要科学为根据嘛，所以他们就塑造出一种时常会追究 English debate 这样的一个精神，学习的精神。那我们东方人呢是 based on faith， 信心比较重的，好，讲什么我们先相信过后我们再来什么，再来慢慢的研究，好、哦，所以呢，变成呢两方啊都不平衡，啊，所以中道呢就是平衡我们的信跟慧，啊，慧太多的话，什么都不相信呢，那个佛法之门呢、啊、永远踏不进去，啊，所以这个信呢就好像是手，啊，一个人入宝山了、啊，入宝山看到很多宝物。但是呢没有手了、啊、没有双手，所以捡不到那个宝物、啊、所以信呢就算是 双手、啊、但是呢如果信太强呢啊，什么都相信，这样也不对了、啊、所以呢信跟慧呢还是要平衡的、啊、平衡的话呢就减少了很多的挫折、啊、所以这个呢叫做戒进取，因为戒进取，因为错误的邪见呢，而造下了种种的业，啊，造下种种的业呢，这个业呢就叫有，啊，所以有的因，有的集呀、啊，有的因是什么呢？啊，这个有它的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取了、啊，啊，四种取，啊，那有造下来就是产生了这个生啊，我们已经讲过了生命啊等等，好、啊，这是第三种戒进取，第四个呢？叫做我论取啊，我论取。这个我论取呢，可以分三个方面来讲啊。第一个呢，执取五蕴为我的，这个我论取啊，执取以色，一切的色啊，过去、现在、未来啊，内外种种的色呢，都执着它，色就是我啊，这是一种取，然后执着于一切的受。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的受呢，都认为是我，受是我，这个也是一种我论取、哦、那执着于想运呢、啊，过去、现在是一种啊，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眼镜、优劣、出气哈、啊，种种呢是一种呢，为我呢也叫做我论取，所以无运呢、啊、执着于无运为我的，叫做我论取。除了从这个我论取呢，又可以再分出来为啊，这个我啊，阿达，在巴利文叫阿达，阿达有两种啊，一种叫基瓦阿达，一种叫帕拉玛阿达。基瓦阿达是灵魂之我见，啊，帕拉玛阿达呢是宇宙的啊，没有灭亡，宇宙帕拉玛就是宇宙，这个就是说上帝了，宇宙上帝的。我见、啊、所以从这个我论呢又可以分出一个叫希望阿达灵魂自我见，那个没有、哦、不用看、哦、另外一个呢，希望阿达呢就是说有一个永恒漂泊不会灭亡的一个灵魂自我见，那就是在我论之下、 从一个我再延伸出来的另外一种邪见。所以让你只有一个我，那个我呢从一世漂泊到另外一世永远不灭的，这种叫希瓦阿达，灵魂自我见。这种呢我们佛教徒呢是不应该有的，但是呢信徒教徒呢就会相信这个。所以他说人轮回呢是一个灵魂从一世转到另外一世，另外一世转到另外一世，这是信徒教徒的这个希瓦阿达的邪见我见。另外一个呢是帕拉玛阿达，就是帕拉玛阿达也是信徒教徒信的一个帕拉玛阿达，他们有梵天嘛，他们认为呢他们是由梵天神制造创造出来的。那这个梵天神呢就像我们的 God 上帝，上帝创造了一切，所以叫至上至上帕拉玛，至上之我见，有一个不灭的一个主宰着一切的，这种叫帕拉玛阿达，至上之我见。另外一个是希瓦阿达，灵魂之我见。所以有这种见呢，我论呢，有这种见呢，我们就会照下我们的这个行为啊，就会跟着我们的见解而前进。所以我们就认为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有一个我，一个永恒呢、永恒不灭的我。所以这种邪见不除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证到虚陀洹道果。所以这个身见呢，一定要先去掉。就算是在这个实行上不能够去掉呢，但是在理论上呢，一定要先去掉它。理论是很重要的，理论不去的话呢，你就跟那个跟我们这个如实的这个法呢背道而驰。所以理论上一定要先去掉呢，是没有一个永恒的我的，没有永恒的我，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切都是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一切都是因缘法，所以没有一个永恒的我。所以这理论上呢，要先灌输这种正确的知识先。这个是修行啊必须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修这个毗婆舍那。在缅甸呢，有一个瞎佬叫摩诃瞎佬摩诃瞎佬，据说是阿罗汉，据说了我们不是阿罗汉，我们不能够肯定他是不是阿罗汉所以据说他是阿罗汉，然后呢？他叫维巴桑那，就给了一个很好的劝告。当我们还没有修这个提婆舍那、维巴桑那的时候呢，一定要舍掉这个身见。当然不是永恒的舍，永恒的舍就是虚陀洹了但是在理论上呢，一定要先舍掉这个身见，就是说我们在理论上呢，不要把五蕴当作是我的，一定要把这个正确的见解呢先灌输进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呢让它稳住在里面呢，那修的时候呢就会很顺利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应该记得的所以呢这种种的取呢就会造成种种的有，种种的有业有，造成种种的业有。那这个取呢，释迦牟尼佛解释完这个取过后呢，他又在解释什么是取的集呀、集就是因是什么是 取的集呢？爱 ，OK， 爱。因为我们这次讲的这个十二因缘呢是逆缘起呀、从后面讲起的。而我的 slide 是从前从面做起的，所以要倒回去。爱的什么是爱？那这个在这个正见经呢，讲到六种爱。所以我真的就解释什么爱呢？眼处生爱，对不起，好 ，OK， 有六种爱色爱。身爱，色爱就是眼对色的可意身爱呢就是耳对身的贪爱，香爱呢就是鼻对香的贪爱，味爱就是舌对味的贪爱，触爱呢就是身对触的贪爱，法爱呢就是意对法的贪爱。所以呢一共有六种爱，这六种爱呢是取的因 好，这个但是呢，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可爱的时候呢，平常呢，我们都讲三种啊，欲爱、有爱跟不有爱，不有爱。好，所以这个欲爱呢，就是包括了色爱、身爱、香爱、味爱跟触爱这五种爱呢，也就是欲爱。那这个法爱呢，法呢就是包括了去掉这个色、身、香、味、触，去掉这些呢，这些色、身、香、味、触是色法来的。那触包括三种，就是触包括地、火跟风啊三个啊，所以扣掉这些呢，剩下的色法都叫做法，然后包括心所跟心事啊 consciousness， 心所跟心事呢跟观念这些都叫做法，好，所以扣掉这些色身香味触跟那个四大那个三个，剩下来的十六个我们叫十六个维系色，这个要进入色法才能够清楚。十六个维系色呢，比如说男根、女根、色素、这个营养素这些等等的都叫做维系色。所以十六个维系色再加上心所、心观念等等呢，都叫做法。好，这个法呢，你看心跟心所加上色呢，加起来就是五蕴了嘛。好，所以法爱呢，也就是执着于五蕴，执着于生命，所以跟有爱呢是一样的，只是佛陀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而已。好，有爱，有爱呢就是执着于生命，执着一个永恒的生命，不要希望这生命呢永恒的生存下去，这种叫做有爱。另外一个呢，无有爱呢，就是认为人死后什么都没了，断灭，跟断灭相应的叫做无有爱。这三种爱呢，或者是佛陀这边经典讲的六种爱呢，也就是取的因呐。好，那爱呢是如何升起的呢？爱是依什么而升起？我这个倒转回来就比较 OK。 爱从何升起，从何扎根？好，在这个念世经里面呢就讲到了爱从何升起，从何扎根呢？快乐以可喜之所缘，是使爱升起和扎根的因。好，只要把你任何所缘啊，眼耳鼻舌身处、色身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意或者色身香味触法，什么所缘，你只要认为它是可喜的、可乐的呢，爱就在当下升起，当下扎根。好。色身香味触法是快乐与可喜的呢，爱就会升起了，爱就会扎根了，这叫做不如理作意嘛。你不如理作意，你去作意它，一切都是可喜可乐的，那爱就当下升起。同样的，我们如果我们作意这个如果我们作为这个色身香味触法呢，是可乐以可喜的呢，爱就升起，所以这个叫做欲爱。那如果我们作为这个生命呢，我们的生命是可乐可喜的呢，我们就会产生了有爱，有爱就执着于生命。所以有时候呢，苦呢，我们是体验这个生命是苦的呢，有时候是一个好的现象。好，在这个《涅盘那桑优班》这个因缘经里面呢，他说信心的信心，这个信升起，它的静音是什么呢？记得吗？你们研究这个《阿含经》的， 信，信的升起，它的静音是什么？你们研究阿含经二十年了，是什么？好，在这个因涅盘那上也把这个因缘经里面呢，它是信的信心的升起啊，它的静音是苦苦。在我这个演讲轮巡回轮演讲中这么多年来呢，好，我碰到呢很多人呢进入佛教啊，都是因为苦的，都是因为苦而进入佛教。啊，那时候呢我就想佛陀讲的真的是太对了，啊，因为呢苦嘛，你要找一个解脱，啊，你要找一个解脱呢，那你进入，因为佛教讲很多苦嘛，刚好讲中他的心呢，啊，所以他进入佛教呢就找到了他要的东西，所以因为苦而进入佛教。所以当我去演讲的时候，很多人就请我跟这个小学生讲说，啊，对不起，我不会讲小学生的话，因为我讲的都是苦，啊，都是五蕴的苦，怎么解脱都是六根出六尘升起的受无常苦我，那小学生怎么听得懂啊？所以他不管是小学生、中学生，包括这个大学生呢，我都不愿意跟他们开示的，啊，因为我觉得我讲的法呢是属于那些中年的，啊，已经受过了一定的苦的呢，他们比较能够珍惜我讲的，也比较能够相应了，啊。那如果我讲的法跟观众不相应的，我不是白讲啊。所以，我向来都不跟小学生、不跟中学生、不跟大学生讲经的。好，所以呢，这个有爱呢，也就是当我们认为生命是快乐的，好，啊，就会产生这个有爱了。当我们认为生命是苦的，啊，那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掉这个对生命的执着，啊，所以这种作意是很重要的啊，这种作意。所以以后呢，我们既然贪爱是人类的根本嘛，啊，我们时常要问自己，哎，现在起了贪，贪是从何升起，从何扎根？哦，有时候自己要问自己，哦，一定是从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对到缘到外层的色身香味触法而升起的乐受，最重要是那个乐受，而升起的乐受呢，它是以两个方面来说，它是色身香味触法，如果你认为是可爱可喜的，爱也会贪升起。那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触到外层色身香味触而产生的乐受呢，也会造成爱的升起啊，所以这个佛法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事情的哈。所以轮回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无明和爱哈。无明呢是过去因导致现在无蕴之果呢，爱呢是现在因导致未来无蕴之果。那爱升起的原因呢？啊，爱升起的原因呢？根据十二因缘呢，是缘与受。好，我们刚才有讲到六种爱呢，有啊色、声、香、味、触、法爱呢。这六种爱的升起呢，也是缘与六种受。所以呢，有六种爱呢，就有六种受。眼处生受，眼处生受，耳处生受，鼻处生受，舌处生受，身处生受，意处生受，所以一共有六种受。但是呢，每一种受，比如说眼处生受，哈，眼触到可喜的所缘，啊，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很喜欢珠宝的，啊，她去 shopping 啊，看到哇珠宝排列在前面，这个眼睛一触到她可爱可喜的这个珠宝的时候呢，就马上升起了乐受，好，乐受。那或者是有一天呢，她突然出门呢，她眼睛呢触到她讨厌的人，就会升起苦受，好， 那或者有时候眼睛触到一个陌生人，不是他讨厌也不是他喜欢的呢，就会生起不苦不乐受。所以眼触身受只是一个名相，但是眼触身受呢又可以引申出三种受啊。什么受呢？啊，乐受啊，第一个呢是乐受，第二个呢是苦受，第三个呢是不苦不乐受啊。所以耳触身受也是一样，当我们的耳朵啊听到人家称赞我们的声音呢，就升起了乐受；当耳朵听到人家诽谤我们的声音呢，就升起了苦受。好，当耳朵听到某种声音，没有对我们没有什么意识的呢，就升起了不苦不乐受。好，所以眼触身受有三种受，耳触身受也是有三种受，鼻也是一样，舌也是一样。舌头呢触到你喜欢吃的，升起乐受；触到你不喜欢吃的辣椒，升起了苦受。哈，吃到一个这个某种动物来某种食物呢，不是对你不会产生乐受跟苦受的呢，就升起不苦不乐受。同样的，身处意处，所以呢，这六种受呢，又可以延伸出另外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加起来一共有多少种受呢？18种受。啊，这18种受呢，又可以分为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过去的乐受，过去的苦受，过去的不苦不乐受，啊，又可以现在的、未来的，加起来多少种？然后又可以分为内、外，108，加起来一共有108种受。所以你不要，我们不要只是观一个乐受、苦受到了，哈，它又可以分很多种来观的，啊。好，受，这个受呢，很多受呢，我们要了解，受呢只是一种心所罢了，啊，只是一种心所。我们很容易呢把这个受啊当作是我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如实之见呢，受呢只是一种心所。那受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的特性是体验目标，或者体验所言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每一个所言嘛，色身香味触，好，眼睛看到那个所言的那个目标，它本身有可喜跟不可喜之处的。好，那当我们的眼触到那一个所言可喜的所言，因为那个可喜所言，比如说珠宝是个可喜所言，好，这当眼触到的时候呢，那个受呢就会产生，就会出现，就会升起呢去体验这个珠宝可喜的所言。所以是不是我在体验这个目标的可喜跟不可喜之处呢？不是的，是一个受，千万要这样记得，是一个受在体验。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分析的话呢，我们就会明白受不是我，我不是受，当然没有这个我存在，受不是我的，受只是一个心所。这个心所呢，随着这个可喜的目标呈现，啊，因为这个可喜目标的呈现，所以受跟着升起而体验到了它的可喜之处。如果这个目标消失的时候啊，这个可喜的目标消失的时候，受会不会消失？会啊，受会消失。那如果众生啊把受当作是我啊，那这个受消失的话，那个我不是也跟着消失吗？对不对？所以不成理由啊，你说我消失你还坐在那边呢，所以不能够什么站立，这样的理论啊不能站立，啊，所以佛陀也是一个很好的辩论师哈，他是这样辩论的啊。如果你把受当作是我的话呢，但这个不可喜的所缘消失，你的受也应该跟着消失，但是你那个我啊有没有消失？没有啊，所以受不是我。 okay。 好，那所有的受呢，受呢，佛陀呢把它比喻为像泡沫般形成后呢很快的就熄灭了。好， 形成后很快就熄灭，比如说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啊，我们看那个雨水打下来就引发很多泡沫嘛。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象哦，所有的兽呢就像是个泡沫一样，升起过后就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都是无常的。所以佛陀说呢，所有的兽啊都是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无常，无常无故苦。好，所以在另外一本经典呢有讲到，一切的苦兽啊，要怎么去对待这个兽呢？一切的乐兽呢，都要把它当作是苦的。一切的苦兽呢，要把它当作像剑一样刺进我们的身体。苦兽好像剑刺进去很难再拔出来。那一切的不苦不乐兽呢，要把它当作是无常的变化的。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三种兽。乐兽呢，要把它当作是苦的，因为它很快就变化了。乐兽消失的时候呢，对一个执着于乐兽的人，当乐兽消失的时候，他就成为苦兽了。好，那当苦兽升起的时候呢，苦兽本来就很难令人忍受，所以他就像剑一样刺进我们的内心。那不苦不乐兽呢，是无常的。要这样来管这些管这三种兽，这个在经典都有提到的。好，那兽呢，释迦尊者解释完了这六种兽之后呢，他又在解释说兽的脊是什么呢？兽的脊呢就是畜，那有六种畜嘛，有六种兽，眼刚才讲到眼畜身兽等等，眼畜身兽耳畜身兽，所以呢有六种兽当然有六种的畜。眼与畜兽生起，什么是畜呢？畜呢是一个感官对外境的一个接触而引起的一个事，所以在巴利文呢，巴利文来讲呢，畜呢就是集合的意思。什么东西的集合呢？第一个五根，根就是我们的眼根、耳根、鼻根等等哈。根，第二个所缘，就是色身香味触法啊。第三个呢是视，眼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视。所以触就是集合，什么的集合呢？就是根、尘或者净啊，根、净、根、视这三个的集合呢，叫做触。眼里六处，处的特性是什么呢？这个是兽，好，六处 OK， 所以有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这个意处，处的特性就是撞击啊，撞击什么的撞击呢？就是色身这个外境对这个根的撞击啊，叫做处，而引发了种种的事。刚才讲到这个处啊，什么叫处？处就是集合嘛，就是所缘加上这个加上这个根处啊，根眼根耳根鼻根等等，再加上这个心呢，就是识，这三个的集合呢，就叫做处 contact。好，那处的升起呢，怎么造成处的升起呢？释迦尊者解释哈，处的升起的因呢，就是名色。六入 OK， 六入 现在我们要讲到六入 OK。 那什么是六处呢？六入眼处啊，眼处，这个处就是根的意思哈，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意处。好，意处呢，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呢，这个都是色法来的。好，眼处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是整个眼睛，整个眼睛呢是四识地来的。好，胜利地呢，当你观这个四大眼睛的四大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整个四大呢粉碎成为色聚。好，这个色聚里面呢有一个色法，这个色聚里面呢，如果我们分析每一粒色聚呢，一共有十个色法。之前我们讲只有八个嘛，好，哪八个呢？地、水、火、光、色、香、味。实数 nutriment 实数，但是眼处这边呢有十个色法，哪十个呢？再加上命根，再加上最后一个眼镜色。这个眼镜色呢，如果我们不用写，等一下我会写，不用写。这个眼镜色呢？干净的净啊，眼镜色。好，这个眼镜色呢，如果我们研究这个色法，我们在分析这个色法的时候呢，我们以这个观智来观这个色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呢，这个色聚里面呢有一个特别对光敏感的，好，特别对这个光或者是 color颜色特别敏感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一粒色聚呢，就叫做眼识法聚。啊，这个色聚有十个色法，有十个色法，叫做眼识法聚。啊，所以呢，眼处呢，并不是指整个眼睛，整个眼睛啊，只是一个四识地。啊，顺意地呢，只是里面一个色法特别对光敏感的，这种叫做眼识法聚，也叫做眼处眼镜色，干净的镜啊，眼镜色。为什么叫镜色呢？因为它是透明的 ，transparent 啊，它透明的，你可以发现到，哎，这个设计是透明的啊，它是什么的透明呢？就是四大的透明，它透明的，所以这个叫做它的 translation 啊，叫做镜色，眼镜色，嗯。好，耳处呢也是一样哈，耳处呢不是整个耳朵，耳朵呢只是一个四识地，当我们研究色法，我们用这个观我们这个色法，而看到了这整个耳朵呢粉碎成很多种色聚。好，我们拿一粒来分析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了，那这一粒色聚呢有十个色法，地、水、火、风、色、香、味、食数。命根跟耳镜色，这个耳镜色呢，我们就会发现到啊，当这个声音啊撞击它的时候，它就特别敏感啊，我们就会知道这一粒色聚叫做眼，叫做耳识法聚，这样来观我们的眼根耳根的。好，所以因为这个。刚才讲到这个触啊 ，passa contact 啊 ，contact 这个撞击啊，为什么会升起呢？就是因为这个六触啊，比如说刚才讲的眼触呢，你就会看到呢颜色，它就撞击到这个眼触，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眼触的话，怎么撞击呢？颜色怎么撞击呢？没有办法撞击。好，同样的，这个触呢？是因为声音撞击才引起了这个帕萨处耳处，如果没有这个耳处呢，啊，这个帕萨这个撞击怎么产生呢？不能产生。所以说啊，这个六处啊，这两个处同样的音啊，所以有时候会混淆哈。这个耳处就是但六处 six 帕萨 six contacts 啊 six contacts， 这个 contact 的音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眼根、耳根，或者叫眼处、耳处等等， 它才会产生何处。所以说呢，六处呢是六处或者是六根呢、啊、是六处的极或者是它的因它的缘。那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啊，这五个呢都是指色法。那意处是指什么呢？意处是指所有的心事啊，所以意处呢不是色法啊，意处是明法来的，是所有的心事叫做意处。好，那这个六处呢，它的缘，当释迦尊者解释完这个六处过后，沙拉也吞了啊，他又问这个六处的集啊，它的因是什么呢？这是名色了哈，名色缘六处哈，所以六处的因呢、啊、就是名色啊。这一段是很难解释的一段，很多人呢都不解释这一个的，这名色缘六处啊都不多做解释的，因为它非常的深奥。好，我们来解释一下名色缘六处哈，你们可能会听不明白，但是没有关系，第一次熏陶哈。所以因为名色的升起呢，六处的升起